苏明生长老在我们当中证道，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以前我上哲学课的时候，提到一本教科书上的一句话，说人类思想的历史上最危险也最惊心动魄的一个夜晚，也许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他穿着睡袍，吃着小糕点，躺在他温暖的火炉旁进行沉思的夜晚。笛卡尔沉思的结果就是他的一句名言，大家应该听过，我思故我在。当他把自我还有外部的世界，尤其是上帝，建立在我思，我思就是人类的这个意识，这个基础上的时候，一切知识的确定性好像建立起来了，但也开始不断摇动。人类的意识，人类的理性算什么呢？怎么能成为一切存在的起点？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重担呢？但不管怎么样，笛卡尔当时他只是躺在床上动动脑筋而已，他应用他的理性在那里思考，谈不上惊心动魄。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要讲的这个夜晚才算得上是惊心动魄的。我要说这个夜晚算得上是人类和世界历史上最惊心动魄、最奥秘、令人敬畏也充满安慰的夜晚，就是克西马尼园之夜。这段话呢，就像一幅图画，你在这幅图画当中看到有最黑暗的一面啊，就像你刚才唱的那首诗，你孤单吗？你想象那个画面，路加福音描述的更多的细节，耶稣祷告的时候，汗水如血滴在地上。但是呢，在这个非常的黑暗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当中呢，你同时却看到你能够找到两句话，算是非常明亮的那个亮点，虽然它是嵌在当中的。所以这是一段很奇异的画面哈。第一句话就是耶稣刚说完这个，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因为经上这样命定。然后他马上32节就说了一句话，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好像预言的一件很悲惨的事，但是接下来大量的篇幅就是包括后面的发展就是非常的悲惨黑暗，但是他已经留下了一句盼望，而且你知道这个盼望3天之后好像要分散，但是3天之后呢要重新招聚。我感觉这段话呢，这个我觉得应该王一牧师来讲这段话哈，因为稍微调整一下经文呢，就能够适应我们现在的处境啊。这个可以这样说，因为政府说我要击打牧师，羊就分散了。另外一句话是在哪呢？在后面，当他们带着一大群人带着刀棒来抓耶稣的时候呢，这个彼得这个拿出刀将一个人的右耳朵砍了哈。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一句很强的话哈，就是53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吗？当时的一个营大概是3000到6000人，所以12营呢有3万到7万多人啊，就好像说这个很孤单， 十二个门徒，一个已经去准备去卖耶稣了，但是呢，他为什么说要十二营的天使？所以你会看到在 这一个非常无助黑暗的画面当中呢，其实隐含着最强的一个色彩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异的一个画面，它交织的这两种好像非常软弱到极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孤单，又看到又强到，如果要强又强到一个极端，但是呢，在极端的强的光之下呢，是极度的黑暗啊，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那这段话，这个在特西马尼园之夜呢，前面它中间呢是特西马尼园的事情，那前后两段呢，你可以看到某种的对应。开头描写彼得和众多的门徒呢，他们某种的自信，你看到他们的自信没有？五十六节，但是呢，到五十六节的时候又来了一句，说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作为结束。所以一开始彼得第一次拍着胸脯说，彼得说什么呢？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彼得这个话是相当厉害的，他不单表明自己永不跌倒，而且把众人也摊上了，是不是？这个，我想我们这段时间一定 会不断的体会这个东西。然后呢，所以他说永不跌倒，他第一次是这样的一个拍胸脯。然后耶稣马上说，不要说永不跌倒，今夜就要连续发生三次。那彼得就第二次拍胸脯反驳说，这次就更加决绝了哈，就是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他不但说我永不跌倒，而且有什么呢？我死不跌倒。那彼得是真诚的吗？应该是真诚的，但关键呢是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不知道前面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有时候 就在我们家哈，这个有时我们对那个我们比较大的小孩说话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问到，你会不会，你能不能，结果他们还没回答呢，那个老三才三岁多就抢着回答，我能，我说我会，然后问他你能什么呀，他就不回答了，因为他甚至连刚才我们在谈什么他都不知道啊。所以彼得这时候他就对耶稣的他要走的这个十字架和道路的认识呢，其实是就像一个小孩偶尔抬起头听一下大人的话一样，就随便应答了一句我能。那之前你也看到在登山变相之后哈，就是在这个彼得他第一次宣告了对主的任性之后其实是达到一个高峰，是不是？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他达到了一个高峰，从认识来讲真的是达到一个高峰。然后接下来彼得的这个状态呢，真的就像过山车一样，马上呢耶稣就又不单是向他显示出他是神的那一面，而且耶稣马上告诉他那个另一面惊人的秘密，说这个人子要被交啊，要受苦，要被杀啊。可能彼得还没听到复活这个词，他马上就说这不行，是不是？但是不久之后这个耶稣就带他们到了一座山上，彼得还有这里同样的接下来在克西马尼园 这里边的两个门徒哈，这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一样的，他们这个达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不只是彼得那个宣告，他们见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啊。可能在整个救赎的历史上，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 除了在复活之后，没有人见过神的荣耀。像彼得和这两个门徒这样在山上竟然能够提前见到神的荣耀的面貌。那这个后来呢，你看到当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记不记得 他的母亲跟他来说，愿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啊。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不是你们能够求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但是他说 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当时就喊了跟彼得类似的话，说什么呢？我们能啊，我们能。所以这样的一个过山车呢，接下来就到了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那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这个当彼得说我能的时候，其实他只是作为一个代表。彼得应该是门徒当中和人群当中从他的气质和性格上来讲呢，真的是那种很勇敢的人。我们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张培宏那样，是吧？那虽然彼得很突出，但是呢，当彼得说永不跌倒和死不跌倒时，圣经怎么说的？第三十五节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圣经并没有说门徒这时候呢具体的心理，但是大家其实可以去想，因为呢，人性都是 千百年不变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人群的心理就是，当一个人说我能的时候哈，这个显出非常的令人羡慕的那种勇敢和勇气的时候呢，其他的人呢大概就有两种心理。第一种心理呢是被激发出一种这莫名的一种骄傲和虚荣，就是我们真的都有一种心理，就是绝对不能承认比别人差。虽然呢气势上可以称彼得为大师兄，但是不能在众人面前示弱。用张培宏弟兄上次讲座的话说呢，不能显露出什么呢？怂啊，那个词我还是最近学的哈。那所以我们天然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因为强大和出色而被别人承认，尤其在一种人群的氛围当中，特别是会这样子。那当然他可能是真诚的，但是他真的不没办法真的评估到底要面对什么。第二种反应，第二种可能的这种情况的反应哈，当一个人说出狠话，说出勇敢的话的时候呢，其他人的第二种反应就是不由自主的引起一种自卑、泄气，甚至呢嫉妒和苦毒。因为自己那种渴望，那种渴望像别人那样强大的、有勇气的那种欲望呢，相比之下呢，实际上自己相差得太远。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张培宏弟兄那样，是不是？所以我想目前教会面临的处境呢，我们很多人都会常常处在自高和自卑这两种心理的纠结，甚至呢它是一种某种属灵的试探和折磨。你们有吗？你们如果说没有呢，那就是自高或者自卑。不过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种好像很相反的心理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渴望自己的强大。你有没有看到？尤其是在人的面前呢，显出强大来，不希望被别人看作是无用的废物，有一种深深的羞辱感，深深的恐惧，促使每一个人逃避哪怕是一丝的软弱。因为罪性在内心深处搅起来的这种渴望，所以呢，在群体的一种心理中呢，我们就要么非常的自高，要么又非常的自卑。我刚才说的笛卡尔的这个沉思呢，表现了现代人在理性上某种极端的自大，但是人更深的 本质呢，其实是表现在人的意志上面，表现在人的意志上面。我想我们被浸泡在时代现在这种文化当中的人呢，都希望自己是某种具有强力意志的人。所以你也不奇怪为什么这个励志的书那么流行而发达，是不是？你在没信主的之前呢，有谁没有读过一些励志的书？有谁这个床头下没有放一两本励志的书啊？我现在想起来，我没信主之前，虽然我是很弱的那种人哈，但是我墙头上，我因为我弱啊，所以我更加渴望强大，所以我读书的时候，我其实还专门去图书馆找过毛泽东传记来看。所以我们都希望一种强力的意志。你看看这个最近十九大那些宣传的口号，都是一些体现强力意志的口号，而且是集体的联合的强力意志。你看看无数个人各种励志的书籍、宣传广告、心理学，都是叫你要自信，要强大起来。但人的真实状况，如果从古到今呢，都是脆弱的、无力的、要死的、滑向罪恶深渊的、落入魔鬼网罗的，那么这个时代呢，人类在政治、经济、自然生态上越来越显示出的那种强大的征服意志和控制力，其实呢，也就越快越容易的走向失控和崩溃。你想想每个个人，不要说那种集体的强力的意志，你想想个人越是觉得自己一定要心理强大起来。因为以前的人呢，我想以前的时代其实还没有把人就是好像说的那么高大，总是你看古希腊的悲剧，如果你去看点那些东西，你会发现人好像还是有某种界限的，人某种还是有某种局限的，都会体会出来。但是现在呢，就把人吹得非常的强大，所以呢，每一个个人呢，其实也容易走向崩溃和失控。就像我们常说的，一个越来越大的、越吹越大的气球，貌似越来越大呢，但是很快也就越容易破掉。所以我想现在这种人类的这种文化呢，可以叫做一种主体性和意志性越来越强的一种文化，这种黑暗的文化，它离真实越来越远。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这种文化塑造下的人相当于什么？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话来说呢，就是我以前也讲过，就是前所未有的，每个人要承担起自己根本无法承担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角色。就是每个人要承担作为自己的先知、作为自己的祭司、作为自己完全的君王的角色。这也是一方面是其实他是非常无力的要去承担这个生命之重，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他其实非常渴望的能够自主自控。而当时的彼得和门徒呢，就是这种强力意志的体现者，他们信誓旦旦、誓死忠心。而且彼得呢，也不是光说说而已，他临到那个现场就挥了一刀，把别人的这个右耳给砍掉了啊。但是呢，不久之后他们的心理呢，其实很快就垮下来了。那今天这段经文的我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呢，描述了彼得和以他为代表的整个班级十一个学生的集体表现。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啊，这就是他们的集体表现。那到这里，门徒们的意志的那种无力、实际的软弱就全然暴露出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逼迫临到秋雨之福教会，你是软弱呢，还是刚强呢？张培雄弟兄在做法律培训的时候，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我不知道感受的准不准确，我能感受到那个过程，就是一开始呢，大家都比较开心
是不是？然后呢，中间呢就有一种冷静，而不是肃静，靠好像好像不知道一种什么肃杀的气氛就静下来了。然后呢，到了最后呢，快结束的时候，又听到了一些阿们的声音。这里边呢，一定有很多的心理的落差和起伏。逼迫来临的时候，你是软弱呢，还是刚强呢？你是害怕呢，还是勇敢呢？我请你先不要急着回答。如果你没有看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我叫做心的软弱，你无论怎么回答，你不管回答你是勇敢的还是你是害怕的，都不能救你摆脱我刚才说的那种自高或者自卑的两种奇怪的黑暗的心理。那你会说软弱还分心和救吗？是的，一方面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对彼得说出了他们的软弱。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不管彼得和门徒之前显得多么意志强大，但是他们在客西马尼的实际表现呢，被耶稣一语道破，心灵愿意，肉体软弱。我想这个肉体呢，在圣经当中呢，不简单说是身体，虽然你好像看下来说是啊，他们当时耶稣明明在恳切祷告，他们怎么竟然一个晚上也挨不过去，竟然那么睡着了，是不是？是不是？你这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所以这个软弱呢，不简单是身体的软弱，它是一种灵与肉的这种挣扎啊，这种挣扎自从伊甸园彼得的祖先亚当堕落以来，一直是人类的实际的症状，是一种悠久的，从伊甸园到当时的客西马尼园呢，并没有什么改变。我把它叫做旧的软弱。在这种软弱的症状当中呢，人类的那种腐败是如此的彻底，即便他的良知里还残留着一点是非呢，但是做出来的时候却是面目全非。我想这个以我熟悉的这个教育为例哈，其实非常的显眼，非常的明显，就是现在的在家教育很热门。但是我后来想想，就人的罪性来说，学校教育和在家教育呢，还是有比较微妙的地方。什么微妙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学校教育是一个班级制，是吧？然后一个老师呢，他要教导许多的学生，所以呢，而且老师跟学生呢，其实还没不像父母有那么亲密的关系。然后呢，这个老师呢，即便在课堂上发脾气呢，他也不会发得这个面目全非的地步，是不是？因为毕竟还要顾着其他同学看着那个面子嘛，甚至有可能教务长在那里巡逻着，是不是？但是呢，在家里呢，如果真的对人的一种预防的话，当然基督徒有一种盼望，但是呢，如果是罪人的话，真的，这个看到很多的报道或者很多的这个反馈哈，就是有时候，爸爸在一边看着这个。尤其现在在辅导做作业，是不是？爸爸在一边看着说，这个妈妈怎么边指导没两题就开始发脾气呢？爸爸说，你走开，我来。结果呢，爸爸在那里没有指导两步呢，他就已经打起来了。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教育呢，这个现在父母呢，老是批评学校，你去做你就知道了，是不是？辅导一点作业呢，马上就把你的面目全非全部表现出来。有一次我跟两个老师到川大的旧书店去逛，那旧书店的老板呢正在指导他的小孩子做作业，基本上我们在那里待了十几分钟，基本上是说一道题就要 拍一下他的脑袋，就是要指责你怎么这么笨呢？你怎么这样就这样啊？我们后来真的就看不下去了。我说你这样，因为这不简单是一个打呀或什么，那是一种心理的折磨呀，不断的折磨，五秒钟就折磨一次，五秒钟折磨一次。所以你就真的真的看到人的这种软弱的症状啊。保罗信主之后，他都感叹：“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呢，彼得门徒这些虽然有耶稣不断的教导，他们似乎也慢慢的明白了，耶稣要去上十字架，耶稣要遭遇患难。他们虽然稍微明白这点，但是呢，最后他们行出来，他们虽然也拍了胸脯，但是后来呢，却由不得他们。那连保罗都感叹说：“我真是苦啊！何况人性那些没有重生、没有更新的旧人呢？他其实不知道自己里边的苦有多大，自己被那种真实的伊甸园以来的那种症状所掌握的那种罪的挣扎和苦有多大，他其实没有真实的评估过。但是在这个克西马里院当中，一方面耶稣指出了彼得他们的软弱，就是他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就软弱了。但是呢，另一方面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呢，也表现了自己的某种软弱。所以克西马尼园呢，说出了两种软弱。耶稣，你看福音书，他很少在门徒面前呢表现自己这样的软弱，甚至表现到这个地步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这个有时候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做一些学生的老师哈，包括在德文学院做老师，我就心里就知道一点，就是说即便你有时候呢软弱，你也不能在学生面前表现，是不是？这就是教育之道嘛，是吧？对，你这所以这个信仰怎么让你就是有时候就是你得把软弱稍微说出一点，才说出了一点真实的东西。所以耶稣不但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更具体的是他三次祷告中的第一次祷告，他说什么呢？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句话，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很多人呢，为了保持耶稣在他心中的完美形象呢，都恨不得这句话从圣经经文中消失。因为如果耶稣不说前半句，只说后半句该多好啊！耶稣就说：“愿你的旨意成全。”那就多爽快，是不是？耶稣按照这个裴宏弟兄在法律讲座中说的，面临紧要关头，前面在旷野当中的试探，包括后面一路的试探，就是不需要经过这些患难，直接要取得你的目标。你不要说这个，不要说今天人说的能力哈，人都想强大，人是一种虚假的强大，但是神本来就是强大的，是不是？那神本来就是强大，为什么耶稣之前也虽然有一些挣扎的迹象，也胜，但是都是胜过了，那为什么在这里极其突出的在面临紧要的关头，他为什么好像也怂了一下？为什么呢？耶稣不是一直是刚强的吗？如果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每次祷告都像他在登山宝训教导的主导文那样爽快地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该多好。所以这个克西马尼园的表现呢，是很奇怪的一面。我们有时候就会想，耶稣为什么他的这个，他不像我们常常说的一些英雄那样慷慨凛然的就义呢？为什么没有那种气势，直接就是我自横刀向天笑？你看我挥起来，我都没那个气势哈。为什么呢？所以历史上有很多人受这句话的困扰，有些人呢 要么希望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呢只有一个意志，因为只有一个意志的，而且是神的意志呢，他就是刚强的，那比人的意志都刚强，比超人的意志还刚强。有他们希望耶稣生命中只有一个意志，没有任何的张力和波动，而就是希望他属人的那个意志呢被属神的意志给吸掉了或者覆盖掉了。我们有时候真的多么希望自己一下子能够全然的成圣，因为呢这个当一些极端的处境一到来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真实状况一显露出来，其实有一种反应就是我们觉得相当的羞耻耻辱啊，尤其更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看着我们，而我们之前的那个说的话。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彼得他如果是比较软弱的人呢，他的自我伤害其实可能没那么大，但他之前雄赳赳气昂昂的，后来跌得那么深，其实所以彼得的心理的伤害和医治真的是神到底怎么样医治的他，是不是？那所以有的人希望耶稣只有一个意志，那么有的人他干脆否认耶稣是神，因为他们认为圣子的主耶稣的意志呢，既然与父的不同，那么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意志跟父的意志不同，那主耶稣呢一定不是与父同等的，同志同权同荣的，他就是比耶稣而比圣父更低的受造物。但是主却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在这句话中，他以自己的方式呢，他确实不是显出了直接像神那样的意志，他这时候显出的是什么呢？显出的就是彼得一开始宣称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那是一种面貌和一种意志。但是呢，他显出的是让彼得一开始跌倒的那个意志，他显出了他作为活生生的一个人的意志。他以自己的方式显出了他自己肉体的软弱，他的肉体不是虚构的，他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人。所以我想呢，这个大家都有人知道加克敦圣经，加克敦信经，是不是？你看到他既讲到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直到我自己认真的去思想这段话呢，我才觉得加克敦的那个好像比较理性化的语言呢，突然就活过来了。就是耶稣不简单，一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这里把他的整个人性都表现出来了，他忧伤，他痛苦，他孤独，他甚至迫切大声流泪的祷告，他汗如血的滴到地上。他好像旁边还有两三个人，但是呢，这两三个人呢却沉睡，一直在沉睡，显得他更加的孤单。但是呢，我说他是一种心的软弱呢，就是因为他虽然是活生的在表达他是一个人，他有人的真实的意志，但是这个意志呢却跟他属神的意志是和谐统一的。因为他接下来马上就说，所以你不能把他前后两半句话分开，他马上说什么呢？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表明他人性的意志跟他这个神性的意志是全然一致的，而且也跟父神的意志是全然一致的。在这里呢，你看到有两种挣扎，一种是你看到两种意志的挣扎哈。我想用这个意志呢这个词，可能在今天的语境上有一点抽象，但大家就想一想，你作为一个人，如果你有两股力量在你的心中在冲突，是不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分裂的人，是不是？所以相当这样。但是耶稣既有好像 某种意义上有这种分裂，但是它又是胜过，又是合一的。这就是它作为人的存在的奥秘，也作为神的存在的奥秘。所以呢，正是有这个奥秘和这个极深的挣扎，但它却没有破裂，所以才显示出它的这个真实。所以在这里，撤去苦悲，以遵行父子，喝下苦悲，都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人性的挣扎和软弱呢，耶稣就没有作为真实的人替代我们接受上帝的审判。我再说一下，如果没有耶稣在这里活生生表现的他的挣扎软弱，他就不是作为真实的人替代我们去喝下那愤怒的杯。我以前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就像孙悟空，是不是他自己的真身呢就在那里，然后他就变一根毫毛就绑在那个柱子上，然后火烧啊什么，他在那里嘿嘿笑，他在那里笑，但是耶稣他不是孙悟空，他作为真实的人呢替代我们，他有真实的人的那种一切的软弱，一切的挣扎，都在这个夜晚呢淋漓尽致的表现的出来。所以我们说呢，正是耶稣出于人性的真实的意志的那种反应呢，他这个意志的行动呢，成为救赎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而且耶稣也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出自己，耶稣在那个软弱和各种挣扎当中呢，我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软弱呢？因为它不像伊甸园以来人的软弱，那个软弱呢，就是那个软弱一定是引向犯罪。但是呢，加克顿信经却说什么呢？他也取得人完全的样式，与我们一样，与我们是本体一样的，与我们人是一样的，但是他却没有犯罪。这就是一种新的软弱，就是说一方面他是真实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挣扎，有极端的焦虑，极端的忧郁，极端的痛苦的那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却没有崩溃，他没有犯罪，他没有最后滑向他愿意的，滑向那种人，像我们人呢，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辅导学生是吧，基本上我们很多的状况下，很多东西试探诱惑包括逼迫一来呢，我们基本上原来所有的话语，所有我们往美好方面想的东西，有可能一下子全部崩溃。那个软弱是引向一种真实的在罪当中的一种崩溃和惧怕，或者骄傲，或者贪婪。所以这个世上呢，其实外在的各种环境呢，它无非就将你真实的软弱和真实的内在的状况呢，不断的揭示出来。所以没有到的时候呢，你不要评估自己，很多的场景没到的时候说，那个时候我肯定是怎么样子怎么样子的，你不要评估自己。但是耶稣呢，他展现出是一种新的人类，他是新的一个人类，他虽然软弱，但他的意志并没有像我们那样是分裂的。我们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肉体的软弱呢，我刚才说不只是身体的，其实主要说的是心灵。也不是说人心灵呢有两个意志，好像是那种绝对的精神分裂，而是在伊甸园里呢，我们本来美好的意志呢产生了分裂。所以即便我们残存的有一点良知，知道这样做是好的，但是我们却不去执行，我们执行不了，我们行出来的呢却是背道而行的，是面目全非的，那所以这就导致在伊甸园里呢，我们本来美好的意志产生了分裂之后呢，就导致我们陷入罪恶当中的软弱。而现在呢，靠着主耶稣基督不犯罪但体现真实人性的软弱呢，靠着这种软弱人性的顺服，克西马尼园的这位新亚当胜过了伊甸园的老亚当。 所以彼得呢，耶稣说你的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是反映了老亚当他一直秉承这样的一个性情气质和状态，从来没有改变，从伊甸园到克西马尼园。但是耶稣呢，他也软弱，他也显出那种活生生的各种挣扎痛苦的性情，但是呢他却胜过了这个试验。克西马尼园的新亚当胜过了伊甸园的老亚当。所以克西马尼园这个夜晚呢，主耶稣巨大的痛苦最有力的彰显了他的人性。如果我们要真的要体会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我想没有比克西马尼园之夜呢更大的见证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去替代我们。主后451年，教父们我刚才提到他在一个叫加克敦的地方将这个总结出来，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他跟我们的本性是一样的，同体，体就是本性的意思，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他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希伯来书七，这个希伯来书5:7-9呢，说出了克西马尼园耶稣真实人性的挣扎，跟我们救恩的关系。我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5:7-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耶稣的人性的挣扎跟我们救恩关系的这段美好的话语。希伯来书5:7-9，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其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的祷告，恳请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阿们。你看他这里说的，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请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虽然作为人，但表现出的是他的虔诚和顺从。人类呢，自从伊甸园之后，在所有的场景当中表现的，甚至包括以色列人也是一样，表现的是悖逆。所以呢，他虽然为儿子，他贵为神的儿子，造成了肉身，但他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有人问我说，这次这个逼迫会不会临到秋雨之福？我想我不是先知哈，问我这个就是试探我。这个，但是我想到一点，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政府的逼迫，其实呢，我们无时不在逼迫之中。你明白吗？无时不在逼迫当中，啊。舒淇呢，被警察抓的那一天哈。我就在想，舒淇她被抓，然后呢，警察对她，我在想，我在想，如果我是那样，主要也是心里会激发我各种各样的那种不好的反应。我想这个是关键，因为呢，当时我就经历了一件事情，我因为某件事情呢，我那天心里特别的烦躁，然后一件事情就把我激发出来了。我想这个跟警察对舒淇的激发，跟那件平常的一件事情跟我对我的激发，那本质上不是一样的吗？那不就是因为我们心里其实呢是不能顺从一种美好的样式，是不是？所以呢，最危险的就是不管是警察还是什么，它激发你内心偏离神对你本来 期许的那种美好的样式。这就是逼迫的实质。很多人把逼迫，把各种生活的各种磨练呢，只想着说、我到底有没有受苦，或者我有没有顺利一点、顺畅一点。其实这是一个误导。逼迫的关键，十字架的关键是顺服。有时候你是在一种比较舒适的状态当中的，但是如果你顺服神呢，你就胜过了那个舒适对你的逼迫。有时候那种舒适的逼迫比那种痛苦的逼迫还麻痹人，有没有？是不是？你一舒适，然后呢，你就这个。所以我读到这里的解经书呢，有一个地方特别讲到今天美国的处境。他说美国现在，他可能是之前一段时间，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教会呢在那个状态下，至少在外在呢是相对来说是安全的，所以呢，他们已经不会更深的去体察说，他们没有一种经历，就是说试验一到，他们到底能不能顺服神，或者说他们更深的是不会暴露自己内心的一种浮躁，内心的一种苍白，他们没有机会。我这个有一点感叹哈，我在前几年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家接待我们，然后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们现在你们来了，我们接待你们，其实是你们给我们恩典。”他说：“不然我们早上起来除了泡咖啡，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他们的那种在温哥华那个风景啊，那个富裕啊，不知道达到什么程度，他们真的不知道干什么了，好像历史已经终结了，好像人性中再没有什么挣扎了。其实我认为这是个虚假的掩盖，因为无论他处在一种富裕平顺的，还是他处在一种逼迫当中呢，他内心的那种罪性。比如说她等一下可能会跟她老公吵架，那不是一场征战吗？它是随时都是存在的，是不是？所以他虽然为儿子，连耶稣都要作为儿子，要因为苦难，因为一些试验，让他学习顺从。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经受更多的磨练，无论是政府的或者是我们自身的各种复杂的责任关系事情，我们没有去切实的去经历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顺服。在面对一个反应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脾气就出来了，我们就是不能顺服神。所以呢，我想基督徒作为基督徒之后呢，你要不断的去因为苦难逼迫各种复杂的处境呢，关键神有一样美好的旨意，不是痛苦和快乐作为首要标准，而是你有没有顺从作为标准，这就是你要操练的功课。但是呢，耶稣这里的顺从呢，不是像人一种简单的顺从或者不顺从那么那样的意义。他的顺从成就了巨大的事情，他的顺从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句话是关键，大家记得吗？我刚才说克西玛尼园之夜是人类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没有克西玛尼园出于真实人性的顺服，就没有各个他的十字架。我再说一遍，没有克西玛尼园的顺服，就没有各个他的十字架。所以人类永恒的命运，在他十字架还没有做出来，耶稣没有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已经在那个夜晚定下来了。因为耶稣的意志虽然是 人类的意志有一些脆弱，但是他顺从了，他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凡顺从他的人的命运呢，就在这个夜晚定下了，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呢，十字架的实质是顺服，主耶稣的顺服呢，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有时候你十字架说的太多了，你说的太久了，你常常说，你其实忘记了十字架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耶稣在一种极端的痛苦挣扎当中，这个痛苦挣扎不只是承受人的罪，而且是承受与天父的分离。我们其实很难体会，其实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我虽然提到加克敦信经哈，提到这些好像说的比较清楚明白的话， 但是我要说呢，其实克西玛尼园呢是一个奥秘的夜晚，是一个令人不敢随意去想和解释的夜晚。耶稣的痛苦甚至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如果两个人的关系是一般的，他们 分开就分开了，但是如果两个，你就想想人就好了，两个已经热恋的如胶似漆的恋人，你把它分开，那个痛苦是不是大大加倍？那人间不要说有哪一种爱你能够想象能够比圣父和圣子那个爱的那种完美，那种美好，你在人间能够找到千万分之一能够来比拟这个爱吗？但是呢，现在痛苦却是最美好的，却要分离。那这个痛苦呢，就是难以想象的、无与伦比的巨大的痛苦和付出。所以呢，克西玛尼园是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晚。没有克西玛尼园的顺服了，就没有各个他的十字架。顺服是在十字架之先，所以希伯来书强调说，顺服是救赎的根源。那如果说耶稣和门徒过逾越节，就像王一牧师上次主日讲的，体现了一个新旧时代的交替。可以说克西玛尼园呢，体现了新旧人类的交替。彼得作为救人的代表呢，将自己抬得非常非常的高，结果摔得很低很低。而耶稣作为新人的代表呢，他是至尊的，他是很高的，但是呢，他决定往最低处走，最后才高升。耶稣展现的武器，彼得先说，彼得展现的整个人性挣扎的武器是什么呢？是刀剑，是血气和抵抗。然后耶稣展现的武器是祷告、依靠和顺服。正是主耶稣基督的软弱医治了彼得冒充的刚强。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软弱和救赎这个根源当中呢，后来你看到彼得他真的得到了医治，他跌倒得很快，但是他爬起来也很快。所以我不知道这可能来的逼迫，或者你每个在你日常生活磨练当中的那种对你人性的彰显和逼迫呢，我不知道那个逼迫是不是应该更猛烈一些，好显示出你真实的那种软弱，以致呢你能够把自己的渴望在人面前的那种强大能够真的把它放下来，你能够真的能够去学习谦卑、警醒、祷告。最后呢，就像保罗说的，我们也一直处在灵与肉的挣扎当中，那教会现在的处境更是这样。如果我们不首先看到自己本身软弱的真相，我们就不可能真实的去依靠主刚强。所以我要说呢，恩典的前提是承认人彻底的匮乏破产。恩典的前提是承认人的匮乏，刚强的前提是承认人的软弱。什么时候我们软弱的越彻底，什么时候我们靠主就能真实的刚强起来。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刚强，你可能就没有给主的恩典留下空间了。主说，那你刚强去吧，试试就知道。所以保罗接下来的话就让你更加的奇怪，他说，所以呢，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看到这个软弱和刚强的这个奥秘的一个悖论吗？你想，你渴慕像现在的很多人一样，你渴慕想刚强，但实际上你是虚弱和软弱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在主的 帮助下你看到自己彻底的那种软弱、败坏、急躁，你就莫名其妙就慢慢刚强起来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十字架的信仰呢，是不可能刚强起来的。我最后总结两点。第一，困难和逼迫是一个我们认识自己软弱的机会。生活的磨练，就像昨天九对夫妻他们的一些见证和经历，显示他们真的就像我们一样，人生 是千疮百孔的，是破烂不堪的，是不是？正是这种岁月的磨练呢，将你真实的人性呢慢慢的显露出来。所以软弱和困难逼迫是一个认识困难和逼迫是认识软弱的一个大好机会。暴露和认识我们自身呢，实际上是多么的软弱。